拜登签了 TikTok 的诉讼空间有多大？本文来自虎嗅商业消费组，作者周月明。你好，我是本栏目主播金涛。拜登签了 TikTok 法案，被通过的速度快得飞起。这项法案与众议院三月份提交的保护美国人免受外国对手控制应用程序侵害法有很大的不同。此法案名为21世纪通过力量实现和平法案，和他一起打包通过的还有950亿美元的对外援助。众议院将针对 TikTok 的法案与美国援助乌克兰、以色列、制裁伊朗、俄罗斯等一系列地缘政治法案捆绑在了一起。而美国两党关于对外军事援助的争议已经持续数月，针对 TikTok 的条令更像是被塞进去的。先来回顾一下火速签署的过程。美国当地时间4月20日，众议院以360票对58票的压倒性票型通过法案。当天还是个大周六，要知道几乎全数众议员集体在周六加班投票的情况很少见。4月23日，参议院以79-18的投票通过。相比之下，3月份众议院提交的 PAFACA 法案，参议院仍未排期审议。据外媒报道称，该法案已被搁置。4月24日，拜登签署了法案。此前，拜登就已表示，如果涉 TikTok 法案提交到白宫，他将立即签署。值得注意的是，拜登签署后 TikTok 发布声明称，这项违宪的法律是一项 TikTok 禁令，我们将在法庭上挑战它。我们相信事实和法律显然站在我们这一边，我们最终会获胜。据业内人士称，拜登此番签署的法案关于 TikTok 的内容要周密许多。精通美国政治法律环境的美国纽约州加州职业律师黄敏达告诉胡秀，国会的立法人员对可能面临的法律挑战已经做好了准备。据其分析，首先，他们的法案在措辞上不是直接封禁 TikTok， 而是禁止应用商店和互联网托管服务商为外国对手控制应用提供服务。如果 TikTok 完成剥离，则可以豁免这一要求。整个法案没有使用关停或封禁等敏感词汇。此外，他们还在条文中专门提到，如果有部分条款被法院认定为无效，不影响其他条款的效力。在此番拜登签署的法案里，对外国对手控制应用的定义包括两大类，一是字节跳动、 TikTok 及其关联公司控制的应用，二是符合规模条件、外国对手控制、总统认为存在巨大国家安全风险的应用。结合如果有部分条款被法院认定为无效，不影响其他条款效力的条款，即便直接点名字节跳动、 TikTok 的条款在诉讼过程中被法院认定无效或暂缓实施，其余条款将仍然有效。而在法案中，符合规模条件、外国对手控制、总统认为存在巨大国家安全风险的应用，这一条的涵盖范围非常广。首先，在符合规模条件这条中，月活100万以上、用户可以注册账户、发布社交内容的应用都符合此要求。其次，外国对手控制表示公司总部或主要经营地在中国，或者中国个人或公司持有超过 20% 的股份，或者受前两者控制的主体。另外，总统认为存在巨大国家安全风险的应用，则完全由总统裁定，只需要满足事先通知程序。基于此，可能会令该项法案的攻击面扩大。黄敏达说，该法案不仅针对 TikTok， 理论上所有中国个人或公司持股超过 20% 的社交媒体都有可能被强制剥离或封禁，甚至一些具有社交属性的非社交媒体也可能落入法案规定的范围。这就意味着中国其他有社交属性的 APP 都会有一定风险。在未来，美国可以对任何有社交属性的中国应用开刀。对 TikTok 来说，后续可能有几种走向。第一， TikTok 全盘胜诉，法院认定法案整体无效或颁布禁令暂缓全案实施。第二， TikTok 全盘败诉，法院认定法案整体有效并拒绝颁布禁令。第三， TikTok 部分胜诉，法院暂缓部分条款实施而允许实施其他条款。对于第一和第二种情况，结果都很清楚。如果 TikTok 全盘败诉，即便下一任总统有意改弦易辙，也将无法违背国会的明确立法。而对于第三种情况，则有谈判和妥协的可能。例如，如果法案中直接点名字节跳动和 TikTok 的条款暂缓实施，而需要满足总统认为存在巨大国家安全风险的应用才会被强制剥离，总统就有权决定是否继续推动 TikTok 的强制剥离。另外，黄敏达表示，这项条款中已经暗示了美国给 TikTok 的剥离条件。按照法案的前述规定，只要字节跳动放弃其在 TikTok 的股份，由美国主体控制，美国则不反对张一鸣或其他中国投资人在新的 TikTok 架构中以财务投资者的身份持有不超过 20% 的股份。不过，据业内人士告诉虎嗅，若法案最终生效，由于国际政治原因， TikTok 选择出售的概率并不高。据 TikTok 声明，这项违宪的法律是一项 TikTok 禁令，我们将在法庭上挑战它。TikTok 有权在法案通过165日内向华盛顿特区上诉法院提起诉讼， 若按此时间计算的话，铁道最晚需要在2024年10月初之前提起诉讼。要知道的是，这已经不是铁道第一次采取上诉措施了。早在2020年，特朗普任总统期间，铁道就正式在加州联邦法院对特朗普的行政令提起诉讼。那么，此番诉讼与2020年的那次诉讼相比，情况有哪些差异呢？首先，彼时特朗普总统对铁道的禁令是基于美国国际紧急情况经济权利法的授权所做出的。该法允许美国总统对非同寻常的海外威胁采取应对措施，以保障美国的国家安全。但国际生态经济协会明确规定，总统的该项权限不得规范或禁止私人通讯或其他交换信息的媒介。在2020年的诉讼中，法院主要依据特朗普政府的行政令超出了 IEEPA 的授权，间接对私人通讯和言论进行管制，做出了临时禁令，禁止该法案的实施。而这一次是国会单独立法，要求剥离或禁用 TikTok。美国政府不再需要根据 IEEPA 的授权，也就不受到 IEEPA 的授权范围的限制。第二，2020年特朗普政府的命令中，措辞直接用的是禁止与字节跳动的任何交易，而本次立法则是称强制剥离，只有在强制剥离不成的情况下，才会有禁用的问题。即便 TikTok 提起诉讼申请临时禁令，美国政府也可以主张 TikTok 并无立即被禁的风险，从而不需要法院为其颁布禁令。第三，在本次立法中，把需要强制剥离的应用分为了两大类。第一类是字节跳动或 TikTok 控制的公司，第二类是满足一定规模条件，总统认为有重大国家安全风险的外国对手控制应用。在法案中有条文中专门提到，如果有部分条款被法院认定为无效，不影响其他条款的效力，那么即便第一类因为任何原因无效，总统仍然有可能依据第二类来要求强制剥离或禁用 TikTok。 那么对于字节跳动来说，此番诉讼有哪些点可以挑战该法案的合法性呢？不少业内人士已做出分析，比如可针对该法案是否与宪法的第一修正案及言论自由相悖，又比如可针对第五修正案正当程序。此外，法案中直接提及了字节跳动 TikTok 的名字，或也与美国法律中的未审先判条款相冲突。不过 TikTok 还未公开起诉状，具体诉讼情况如何还需等待进一步披露。值得注意的是，此前市场传言 TikTok 准备解聘该公司及字节跳动驻美国的总法律顾问埃里希·安德森，后者多年来牵头与美国政府沟通，以应对后者有关国家安全的担忧和指控，但效果不甚理想。还有消息称，安德森已告知其他高管自己已准备辞职，但会留任到公司找到合适的接任者。但近日，一位 TikTok 发言人在被问及公司是否会解除安德森的职务时表示，这100%为不实消息。因为处于大选的关键期，美国政治走向诡谲。当年对 TikTok 提出禁令的特朗普，作为今年总统大选的候选人，已表现出截然不同的态度。4月22日，其在社交媒体上公开表示，是拜登在推动关闭 TikTok。如果 TikTok 禁令得以实施，拜登需要负全部责任。特朗普还直接向年轻人喊话，年轻人，包括其他大部分人，在11月5日美国大选时，请务必记住这一点，拜登正在摧毁我们的国家，这是对民主的重大威胁。需要注意的是，该法案将剥离 TikTok 的期限从165天延长到270天。如果总统确定出售取得进展，白宫还可以行使将期限延长90天的权利，这令字节跳动出售 TikTok 的最长期限被延长到一年。而接下来采取诉讼措施，如果法院按照 TikTok 的要求颁布禁令，或许会令时间进一步拖长。 TikTok 在美国的诉讼之路充满了变数和挑战，它不仅关系到 TikTok 的自身发展，也牵动着全球互联网行业的神经。你认为 TikTok 的诉讼空间有多大呢？评论区聊聊。